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来进行雅各的课程，今天我们要从第六章第二节开始看起。在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问新娘说，你的良人往哪里去了？他到什么地方去？他往哪一个方向去？我们和你一同去找他。之后这是新娘的回答，第六章第二节，他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这两节回答了新郎到哪里去，往哪一个方向去。他说新郎其实在自己的园中，在那个香花旗，在那个园内牧放群羊，在那里采百合花。当然这里说的其实是新郎在新娘那里找到了一切生活当中让他满足的喜乐，他在自己的园中，他在那里安歇，他在那里工作，他在那里享受他的人生。他的回答是，我属于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那个在百合花当中牧放群羊的，那个在众女人当中出入的，做他的工作的，行使他的职权的，那个我的良人，他属于我。第六章第三节是一个非常美的回答。尽管这位新郎他在他的世界当中，他有他的角色需要扮演，他有他的职分，他有他的工作，可是他只属于他的爱人，他的爱人也属于他。在这个问答当中，其实并没有真正回答耶路撒冷众女子的问题，他到哪里去了，我们要一起去寻找他。因为对新娘来说，其实不管新郎在哪里，不管他在百合花当中牧放群羊，他知道，新娘知道，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把握，他和他的良人彼此相属。在问了新郎到哪里去之后呢，突然之间第六章第四节，这个新郎出现了。当他出现的时候，他唱了一首歌，这首歌记载在第六章第四节开始。他说，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有60王后，80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在第六章第四节开始，当这个新郎出现的时候，他并没有回答 耶路撒冷的这一些众女子，她们一起在寻找他，他没有告诉他们他去了哪里，他做了什么事。当他一出现的时候，他一开口一歌唱，就是称颂赞美他的佳偶。他说，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萨，你秀美如耶路撒冷。德萨城在以色列的北部，在所罗门之后，在罗伯安和耶罗伯安的时代，南北两国分裂。在北国一开始立国的时候，有相当的时间就是以德萨为首都，特别是在撒玛利亚建成之前。所以我们知道，在所罗门的时代，以色列北部最重要的城市，或者最美丽最多建设的城市，大概就是德萨。在以色列的南部最重要最美丽的城市，当然就是当时的首都耶路撒冷。在南北两国分裂之后，南国也一直以耶路撒冷为首都。所以在这里，其实这个新郎用以色列南北两边各选了一座最重要最美丽的城市来形容他的佳偶。他说，我的新娘啊，你美丽的像全国最美的这两座城一样，不但美丽，而且那里头有一股让人感到惊动，让人感到敬畏的那样子的感受。他说，你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上一次我们谈到，在雅歌里头常常用自己说话的人他熟悉的语言来表达，所以新娘选择了很多的金银宝石、香花香草等等来形容这位新郎。这里我们看见新郎呢，他做一样的事情，他最熟悉的是城市，是军队，就像一个王他所最在意的事情一样。当他每一天在这些城市里头视察也好，建设也好，那是他的成就，那也是他心里头最在意，花了最多的时间，最了解的。今天他看见他的新娘，他说，你比那两座城还要美丽。另外一方面，他最熟悉的大概也是这个国家的国防军队，他花很多的时间建设军队，好确保这个国家的安全。对他来说，这些展开旌旗的军队可以有一定的气势，可以在战场上面可以折服别人，可以战胜别人，可以保卫国家，是何等重要的事情。今天他在他的新娘面前看见新娘的美丽，看见新娘的气质，他说，你好像展开旌旗的军队，甚至于求你调转眼目不要看我，因为当你看我的时候我就惊乱了。是什么样的状况会让一个王有这样子的感受呢？当然不会是因为这个新娘她特别的长相或者特别的动作，其实这里所说的说不定更多是表达这个新郎，这个做王的，他内心的在意，因为在意他的新娘的感受，任何在他面前的一举一动，希望可以赢得他的欢心。正是因为在意，希望所有的事情可以称他的心，可以如他的意，所以心里头有一些担忧，有一些没有把握。在这些状况之下，造成了他说，你的眼目使我惊乱。在下一节的经文里头，好像之前我们所读过其他的诗歌一样，从头到脚的形容，把重点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新郎或新娘的外在。那这里呢，又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新郎从头发开始来描绘他新娘的貌美。他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 他们非常的自然，他们如同波浪般非常具有吸引力。然后他形容他的牙齿，形容他的脸颊。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描绘没有从头到脚完整的描绘和形容，但是呢，这里说不定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在第六章第八节开始，这位王说，也许有60个王后，有80个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这里的60和80并不一定是确切的数字，它大概是一个比拟的用法。就算有这么多的王后，这么多的妃嫔，就算把中东世界里头所有的这一些贵族，这一些国王，他们的妻室全部集合起来，他说，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胜过所有其他的王后、妃嫔以及童女，只有这一个，甚至于他自己不觉得他可以用他来比拟、来形容、来匹配，所以他说，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他，要称他为有福。在这些人称赞他、祝福他的同时，说不定也正因为他们看见他的貌美，看见他吸引人的部分，他们不得不把他们的赞美、把他们的祝福从心底涌现出来。所以这里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极致的赞美。对一个王来说，他在众人面前公开的称扬他的新娘的美丽，新娘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他认为所有的人都要称他有福，所有人也都要赞美他。就是在这样子的状况当中，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值得学习和效法的。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在雅各的安排当中，既然第三章的那个迎娶，第四章的那个婚宴，第五章的洞房花烛夜都已经过去，理论上雅各应该可以进入尾声。可是我们却发现，在洞房花烛夜之后，新郎和新娘彼此的称赞、彼此的恋慕，反而比以前更加的深刻。只有在彼此不断的表达心中的感激和爱意，这个爱情才不会枯萎和死亡。也只有在这个王他坚定的、肯定的表达他心中对这位女子的爱慕，他周围的这一些大臣、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也才会因此更多的在态度上面接纳他、敬重他。这是一个我们非常值得思想和讨论的。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在王这位新郎公开的称赞他的新娘这位女子之后，第六章第十节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们的回应。他们说，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 他们描述的，我们可以很快的发现，其实就是这位新娘，这位女子。这里非常有趣的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们用王用新郎所称赞新娘的语言来称赞她，他们说她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然后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在整个雅歌的编排当中，如果我们从头仔细的检查阅读，我们会发现其实一开始耶路撒冷的女子和这一位新娘，这位女子中间的关系，其实有相当的时候是有一些张力的。有一些时候他们开她玩笑，有一些时候他们嘲讽她，说不定有一些时候他们更强烈的戏弄她，看不起她。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跟她说，我们也要爱这位王，他们告诉这位女子说，我们也要一起来歌颂她的爱情。当这位女子要寻找她的爱人，问她中午在哪里牧放羊群，使羊群歇卧的时候，他们告诉她，你随着羊群的脚踪走。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许许多多的张力，包括外貌的，她告诉他们，虽然我黑，但是我也美。我的黑也许在上层的社会当中不被这一些贵族，特别不被这一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们所称扬，然而那不应该成为耻笑他的借口。在整个的发展当中，到了第六章第十节，是我们第一次发现这一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在雅歌里头，他们公开正式的赞美她，赞美这位新娘她美貌，赞美她，觉得她有吸引力，觉得她值得他们的祝福。也许这跟前面第六章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新郎这个王的态度有很大的关联。如果在结婚之后，这个王，这个新郎突然之间他失去了兴趣，他对于这个女孩子，他认为只不过是他后宫佳丽当中的一个人而已，如果对他来说这只是他人生重要事情当中的一件，现在已经结婚了，已经成家了，他更多的精神力气应该花在立业之上，应该花在他的事业，所以他把这位美丽的女子就放在家里。如果是这样，我们大概很难期望在这里会听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对这个新娘的称赞。这大概也给我们一些非常实际的提醒，有一些时候在男女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受到一些也许是亲戚，也许是朋友的压力，在这个家族当中不见得所有的人都祝福或赞同这个婚姻，我们也许在那个过程当中会觉得心里头不太愉快，我们碰到这样子的不同的声音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挫折，会有一些想法。第六章第二到第九节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关键的事，就是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婚姻，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配偶，我们从心里头的那一个欣赏和赞美，长期它决定了我们周围的人的态度和看法。如果我们可以一直对我们的配偶抱着欣赏，抱着赞美的态度，我们周围的人也会发现我们真的是在那一个关系当中得到祝福，在那个关系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所有的人也会回过头来赞美我们的配偶，接受他，甚至于祝福他，接受这样子的婚姻，祝福这样的婚姻。第六章第十节，这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们，说不定是第一次正眼的来看这个女子，这个新娘。 当他们问到那向外观看那个如晨光发现那个美丽的女子，那个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镜头当然就转向这位新娘这个女子。可是我们发现很特别的是，接下来经文所介绍的，当注意力在这个女子身上，她开口唱的时候呢，内容却是非常非常的出人意外。她说，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这个女子在众人的注意之下，她却好像在她日常生活当中没有感受到有外人存在一样。她自己一个人下到了核桃园，她要去看在这园中的植物它们成长的状况如何，该发芽了，是发芽的季节和时间了，那这些葡萄它们发芽了没有？该是开花的季节，那那些石榴呢，它们开花了没有？它们发芽开花决定了这个园子今年收成的状况，决定了这个家的一年的收成和经济。在11-12节里头，我们看见这个女子她进入了婚姻，进入了家庭生活之后，她反而不太在意在她周围的这一些人他们所关心的。这些人也许还在好奇那个女子，那个美貌的女子在这个家庭当中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和新郎，她和王中间的关系会如何。可是新娘呢，却已经在她的生活里头为这个家来忙碌，为这个家来打算。她注意到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按着她所当做的，她起来，她下到园中，她做所有的这一些事情。即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关心，甚至于下到核桃园里头去，接下来她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这个尊长讲的当然是那位尊贵的王。他说，虽然我外出，我下到核桃园，其实在最可能的状况里头，他大概不需要这样做。可是这里头的这个女子，好像箴言31章所形容的那位才德的妇人，她在家中掌管家里头一切的经济，照管一切的下人他们该做什么，他自己也监管也去看。就在他忙碌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说，我的心将我带回到我那尊贵的王他的马车里头去。在一天的忙碌当中，当我们用心在我们经手的事情上面，我们却发现当我们稍微停顿下来，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我们却发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注意力回到我们的配偶那里，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接下来第六章第13节又回到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她们唱到，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12节和13节描绘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在那个不知不觉当中，新娘的心把她带到那个车上，然后呢，好像她就坐上了那个马车，和王一起回到王那里去。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们，她们高声唱道说，回来回来苏拉密女，我们要看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如晨光发现，你美丽的像月亮一样，你皎洁如日头一样，我们渴望看见你的美貌。这里是最好的形容，告诉我们外面的人也许看到的还是我们的外在，他们在意我们的美貌，在意我们给人家的那个感觉，也许是我们的 穿衣服，也许是我们的这一些装饰等等。然而进入婚姻家庭的人呢，却不应该也不可能只停留在这一个层面。所以一方面描绘苏拉密女她已经进入她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在那里呢她来努力，她来规划，她也在那里附上她的智慧和劳力。然后呢，每当她有歇息的时候，每当她停顿下来，她就回到她的王那里去。他们一方面在一起享受他们的爱情，一方面他们为他们的未来，为他们的前途，他们努力，他们往前走。而这一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他们停在相当外围的那个层次里头，他们还要继续观看那一个美丽。婚姻常常被人说是恋爱的坟墓，也许那告诉我们，恋爱在婚姻的前后，它有不一样的难题，也有不一样的形式。在婚姻之前，两个人谈恋爱的过程有很多非常甜蜜的时刻。在结婚之后，那个恋爱，那个感情，它面对一些挑战，它需要转换一些形式。在结婚之后，那个恋爱，那个爱情可以继续存在，不但存在，甚至于可以继续的生长，更加的成熟。在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两个人一起的未来，为两个人共有的家庭来努力。如果双方都可以在这一个家庭共有我们彼此相属的这个前提之下，所有付出的都有意义和价值，所有成就的成为彼此可以分享，成为他们共有幸福的经历，它会让那个爱情更加的成熟，也更加的醇厚。它可以让这个爱情不但跳脱原来单纯只有那个罗曼蒂克的感觉，它可以更加的深刻，也更加的长久。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两个人为一个家庭的奋斗，要把它视为爱情的一个部分，懂得彼此珍惜，彼此欣赏，也让我们所努力来的一起分享，这是爱情可以成功的秘诀。愿神祝福您，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